所以现在这一个刹那就存在两个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对不对？因为他都要这一个刹那这一时同时存在，于是呢你这一个刹那就具备有两种身，那两种身相不可能俱生一处，这是相违的啊，所以这是有这种过患。何以故？除了去者则没有去这个法，对不对？如果去者不生起去的想，他也不会带动身形造去业，没有去业就不会观待于去时去处而会具有造作相。所以他说，若除去者今去处不可得，没有今去处故亦无去者，就一一剥除了。复次，不去者亦不去，故无去业。如果今天呢你根本没有造一个去的念头，也不会发生去的这个法，所以呢去业不生啊，去业这个行为本身不会离了去的因缘而生。若除去者不去者，更无第三者去。如果你自己不去，会有第三个法会生出说我从这里到那里去吗？也不会有这个形象的差别。问曰，不去者不去因而去者何以言不去？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发起不去的如果我坐意不去，就没有去的业发生，那么我如果发起去的念头，何以说这个人不去呢？答曰，除去业去者不可得，除去者去业不可得。还是从观待道理去看，如是等一切业空，是名正业。告诉我们离了因缘，没有独存去业的自性可得，所以用业自性不可得来观察一切生与意，说为正业啊。正业不是告诉我们哪一种造作叫做正，那么如果有哪一种造作叫做正，那就一定相对待有哪一种造作叫做邪，对不对？而正者骗一切处应当都是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个国家呢，举大拇指跟别人说你很赞，你很好，对不对？在新几内亚，你只要举这个，人家就会拿扫刀先去砍你的头，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呢，这个比这个手就我要你的向上人头的意思。那既然表示挑战的意思，人家就怎么样，就先砍你的头了，先砍你的头。所以如果这个叫做正业的话呢，那应该骗一切处这个法就是正嘛，对不对？就不是邪嘛。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有一个业骗一切处可以在所有一切的文化呢都共行不悖的，共行不悖的。所以离了因缘，这个业无所谓正，无所谓邪，无定相可得。依无定相来了解无自性。无自性并不是说没有造作的意思，有造作啊，因为造作是因缘相啊，造作是因缘相，在这因缘相上呢称为有法。可是呢骗一切处不能说是有，对不对？因为他的业用不能够骗一切处一相，不能成立，不能成立他的定相。无定相中说无自性，所以呢观察三业也没有一个定相可得。所以既然定相都不可得，哪有善恶无忌，对不对？所以他说啊，这个定相都不可得，一都不可得了，何来三呢？何来三业造作？由此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啊。这个需要我们听法的人很聪明哈，听了这样的辩证之后呢，自己产生正思维，这样的如理思维，才可以自己得到这个结论。好，原来这样子叫做正业，原来这样子叫业性不生，原来这样子叫业性本空。业性本空并不是没有生与意业的造作，而是生与意的造作呢，罪性是无定向可得的啊。只是呢我这个造作用错地方而已，所以我要学习般若的智慧，我要观机而行，对不对？这不当行，我就不要怎么样执意而行，不要顺着我所的习气，一定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还是要回来从哪里做起？从自己的修养，从观察因缘的实际的智慧去锻炼，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处。所以整个这么艰深的辩证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要回来真实的怎么样以事练心啊，以事练心，这是真正的正业的意思。于是说， 诸菩萨入一切诸业平等，不以邪业为恶，不以正业为善。哎，你看哈，用这个离两边来剥除正业的意思，啊，真正剥除正业的意思。正业者因为没有定向可得，于是呢，业无自性。以无自性正观，你就不会说啊，这个所谓的善业是善，邪业是恶，对不对？所以呢，不以邪业为恶，不以正业为善。所以呢，虽有做而无所做，不做无所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做正业，也不做邪业。为什么？因为呢，不以我的善恶分别，不以我的苦乐受为依止。因为不受不着不做依止，不依止于我所，对不对？我随顺这个因缘，那个因缘认为什么是善，我就随缘生善；这个因缘认为什么是恶，我就不做那个恶；这个因缘怎么样能够利益一切众，我就随缘利益一切众而行。于是呢，离一切的我所，所以呢，说为无作。无作者不随顺我所造作，我认为的正或者是邪。如果有正邪的我见，他就不能骗一切处，了解吗？ Maybe 在这个地方，我这样子的正邪可以被接受，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如果继续执行我见去造作业的话，那我就可能被打，对不对？于是呢，我如果能够离一切的我见，不做正业，不是不做我以为的正业，不做我以为的邪业，我就在每一个地方归零学习，入境问俗，随缘，但怎么样？不改变，做诸善，断诸恶，利益众生的三句境界的本怀。由此呢，你一切做就不离空性缘起的正见，这种做叫做无所作。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那是很真实的哈，非常真实的观察因缘而量力而为，对不对？而能够观照菩提心，以利益众生为本怀，烁烁的以智慧观察事啊，入理，然后呢，发出自己菩提心的修养，利益一切众啊，这种叫做实智慧，依止实智慧而升起的一切法。视为正业，视为正业。复次，诸法等中，等的意思加个字哈，平等。因为诸法自性空嘛，所以呢，一切法平等自性真如所显，所以呢，无正亦无邪。无正亦无邪是离了个别个别的因缘，你就不能够去找到一个骗一切处真理的正跟邪。由此呢，称为如实知诸业。好，所以真正的这个忏业罪哈，是这样观察的啊，不是说你过去没有做哈。如实知矣，不造不修，如是智人常有正业，无邪业，是名为菩萨正业。这个我想文很简单了啊，这段文就画个斜线了，到这边把正业讲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一切时一切处，包括造业的人以及造业这个法种种的差别形象，无有定向可得，所以呢，业性是空的，业性没有骗一切时骗一切处的定向，既然没有定向，自性不可得。由此观察三业的造作是性空的，是不可得的啊，这也是观察业性本空啊一种观察方式，而不是跟你讲什么造作叫做正啊，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接着我们最后来看正命。命就是活计啊，在论里面叫做活计。活计的意思就是生活，为了生活所需所做的事谓之活计啊，生活的生计啊，就是生计的意思。那什么叫做正命？正命者，一切知加个字具啊，具备的具，一切知具啊。生活啊，滋生活命就可以了哈。滋生活命，滋养啊，滋粮作为我们生活的滋粮，能够来养活这个生命。具就是一切的因啊， 能够滋生活命的因，所有那个因的法，你只要具备有那个东西，你就可以滋生活命。你如果具备那个因，息正不邪，住不细论自中，不取正命，不舍邪命，亦不住正法中，亦不住邪法中，常住清净智，常住清净智中，入平等正命，又不见命，又不见非命。你看啊，三重哈，一重一重。你看，第一个，了解一切活命的工具都是正的，懂吗？如果我只取我活命的所需，每一个人都只取自己活命的所需，我只是要养活这个东西，那么养活这个生命的所需，这个本身，这个法本身有正邪吗？没有，没有。所以了解这一切，如果我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要积聚财法，懂吗？积聚财法是我所，因为你已经常多出自己生命的所需嘛，那你积聚一定有私心嘛，你积聚多了，那在灵合的游戏当中别人就少了，那别人看到你有而他没有，就会起了什么正敬之心，于是才会有正邪。如果法法都只取个人所需啊，那么于是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有食物链，你会说那个狮子捕捉野鹿那个行为是很可恶的吗？不会，你会看他杀很多只然后可以盖来啃吗？不会啊，对不对？乃至于呢，他今天吃剩了，秃鹰会来吃，野狗会来吃，他长养众生，对不对？他这样的猎食来布施分享一切的众生，乃至于呢，最后连一切的蝼蚁啊，都把一切的这个东西啊，一切的生物的形象呢，化作灰烬，没有浪费的形象。如果每一个人都无我所，没有个人的私见的话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四大供养万物的什么滋生活命的材料。所以离了我所的自他分别相，所有这些四大之具亦正不邪，没有这种分别。所以如果你真正了解不细论智，就是涅槃，你知道一切法没有造作自他的分别，同四大没有自他的所属相，于是呢就没有掠夺者，也没有被掠夺者，对不对？所以离一切的作者受者，离一切的自他分别，谓之涅槃。如果你用涅槃字来看这一切法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我今天去取这个生活所需，有所谓的正命，有所谓的邪命。所以你在这一个滋生活命的求索过程当中，就没有取舍相，了解吗？你既然没有正邪命的分别，就说那个法，就是那个活计之法没有正邪，那么你在这个法上面的取舍，有取舍法吗？我不是取舍，我不是用取舍心去造作的。那么如是，也没有正法，也没有邪法的分别。啊，没有说这样造作是对，杀生就是杀生。没有说我正确的杀生或者是错误的杀生，对不对？如果有自他的分别，你用什么害别人的生命，那就是杀。可是在戒法当中说，杀业的成就需要有底下几个条件。第一个非常重要，要有杀意，我要有夺人生命的意图。第二，要有屏障。第三个，要付诸于杀业，要有造作。第三个，这个业要造成结果，一定要命断啊！以这种种因缘呢，杀业成就啊，杀业成就。所以呢，离了这些因缘，我们回到一开始是以不事论智，了解这生命之所需，没有自他我所的分别。如果一切的生命形象离了自他的分别，以同是四大的形象来看的话呢，就没有作跟受的分别。所以离一切作者受者我所的分别，就没有正命跟邪命的分别。那没有正命邪命的分别呢，你在这一切的造作上就没有所谓的取舍相。没有取舍相，你就不能说什么取者是正或者是舍法是正， 你也不能说取是邪，你也不能说舍是邪。所以如此离一切的两边分别，才说是常住清净智，入平等正命中呢，不见命，不见非命，不见什么叫做活命的正法，不见什么叫做活命的非法，行如是实智慧，以是故名为正命。所以正命也不是告诉你，像前面声闻宪观呢，有什么四邪命有没有？有五邪命有没有？去跟你分别有正邪有没有？那摩诃眼观就不然了，摩诃眼观要告诉你，如果毕竟一切法离我所，如果不积蓄我所的私心所得，那么于是呢，法就没有所谓的自他分别，离了自他分别就没有正邪，没有正邪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这个法就没有任何形象的分别见，离了这一切形象的分别见，心常住清净住自中，入一切平等正命去观察，就没有命跟非命的二边分别。行如是实智慧，用这种因缘正观来观察正命种种的形象差别，以是故名为正命。所以也是告诉我们，任何资生活命之具，就没有一切的分别相，没有定相故，所以正命无自性，无自性故正命亦无所得。你看，个别个别都是用这样的正观，所以呢，如是这三七道品都不是要去得那个结果，反而要怎么样？反而要去观察，以为这个相的差别，而去证什么？证无所得。啊，都是要得到这个结论。所以他做最后做个总结，他说：若菩萨摩诃萨能观视三十七品，得过声闻，辟支佛地，入菩萨位中，渐渐得成一切种子。啊，这是佛菩萨呢成佛的整个修行的过程哈。依着三七道品，所以他所证的涅槃呢，为什么跟声闻宪观有所不同哈？这是这个关键。哦，另外讲了一件事儿，今天下午啊，我不晓得最后他们会决定在哪里，可能是在第三教室吧，就那个小教室。那个就是昨天那个声闻宪观，永明法师请了一位阿旺格西，他们已经第四次来了。听说今天下午他会在第三教室谈一个主题，叫做涅槃。他用宪观庄严论做涅槃辨析这件事情。那么他本身会讲中文，这件是好的啊。他本身会讲中文，中文听起来还蛮流利的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今天下午可以留在第三教室听这件事情。两点吧，应该没错的话是两点吧。因为我觉得什么是佛这件事情，以及什么叫涅槃这件事情，分别的三乘，因为见地不同，三乘个别个别就会有种种的修法见地上的差别，一个见地上的差别呢，就会造成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局面啊，这么多的局面。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应当可以去听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上次好像也讲过了哈。就是田伯耀老师啊，在石浦市，就在哪里呢？就是哪里？南昌街，啊，金门街，不是，他的地址在南昌街，啊，对，南昌街二段，我看的地址是这样子。那他这一天都在台北那个地方石浦市上课，上午他上瑜伽师地论，啊，应该不错的话，他是从第一卷开始上。那么我上个礼拜去找他，他很慈悲哈，他说看当今台湾啊，有人开讲大般若经第二会，第二会就是我们这个啊，大品般若经，有人开讲第四会，像常师傅、日常师傅那边呢，至少在讲第四会，就是小品般若经，所以他说他干脆读第一会好了。所以呢，第一会啊有四百卷，有四百卷，他就用大正藏呢从第一卷开始讲。那我不晓得他们念到第几卷了，如果各位有对般若经好要的话，他下午一点半开始，啊，下午一点半开始在师普寺讲大般若经，啊，这也各位可以去发心去听了，因为这个经很长嘛，哈，这经非常长。我上礼拜我 希望找时间去跟他再谈，我说这么大部的经怎么样用学习字来完成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怎么样学习字来完成这件事情，我想看看他怎么样安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他应当有他的经验啊。这两个消息报告给各位。好，还有半个小时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三三昧的部分，所以我们往后看到763页。所以我们再做一个桥段哈、啊，节前身后。我前面呢消五根以后，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摩诃眼现观主要在思念处，归结到法念处，法念处的结果就是要去证无我跟空性，对不对？由此呢要去证空无相无作。所以你看前面的那个行文跟观察方式，都是要结归空无相无作。那由这证涅槃智，由涅槃智呢再生出菩萨的无生法忍啊，由这样子生出这两种智慧。所以呢接着在这一段文当中呢，就讲三三昧呢乃至于四禅到四无舍定种种八个法。所以你看经文，这经文是在第一品初品当中的经文，他说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第定、十一切处啊，如是八法啊，如是八法要具足般若波罗蜜。那于是呢论文就这样子抉择了，他说问曰，何以故次37品后呢说这八种法？答曰，37品是取涅槃道，所以我们说法随法行，那个法就是以涅槃为上首，涅槃为之法，是一切法的究竟目标。那么什么叫做随法呢？随法行就是37道品。所以他说37道品是取向涅槃的道，那么行事道矣，目标就到哪里？就到涅槃。而涅槃城有三个入门啊，三个入门，就是说由个人个人的观察善巧，有三门可以入涅槃。于是这三门是平等的啊，不是次第的啊，不是要先证空再证无相再证无作，看个人的善巧，有这三种门去入。所以以说道次因说道处门，就是涅槃处啊，有种种入的方法。那有哪种方法呢？有空门入，有无相门入，有无处门入。而四禅等这七法是助开门的法啊。什么叫做助开门法呢？底下就解释了，复次37品是上妙法，欲界心散乱，行者依何地依何方便可以得涅槃呢？于是底下就说了，当依色界无色界诸禅定，于无量心、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第定跟十一切处中，四心知得柔软自在随意佛。于是呢我们可以把这八法分作三群，分作三群。第一群是空无相无作，这三法是入涅槃城的三巧。所以当你要证果用思念处，要能够去证涅槃智的时候，你有三种证涅槃智的善巧，分别叫做空、无相跟无作。那么要能够得这三种三昧呢，于是呢你要依什么呢？依色界无色界的四禅八定。那么四禅八定为了避免着于四禅八定的禅位，以及呢随禅生种种的色无色界的天，以境界有所得，产生了所谓无方便形象。所以呢要以四无量心、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第定跟十一切处来怎么样对治在色界无色界八种禅定境界当中的有所得相，这为之调柔，为之调柔。所以呢四无量心、八倍舍等这六法是为了要对治色界无色界禅定形象有所得的执着相，执着相。所以谓之四心知得柔软自在随意。记住前面哈， 摩诃眼观就告诉我们，要先以无所得怎么样，在入观之前调柔心，得什么？得自在随意，用无所得为方便，得这种自在随意的形象，然后入一切法，就可以得到什么？不受不着不做依止的般若智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底下就做个譬喻了，譬如欲者是马，曲折随意，然后入正。什么叫曲折随意？我想你该各位看过那个练马的人，他就站在中间，然后呢用一个马绳，然后那个缰绳呢套住他的嘴巴，然后就绕着他，随着这个缰绳去绕圈圈，啊，绕圈圈完了之后呢，看他都很听话了，于是呢马师就坐上去，然后一样就循着那个圈圈继续走，开始接受人坐在他的背上在走，走了之后呢开始跑，那跑了以后呢就开始跳各种障碍，这就是次第去，这叫入正。入正者就是入境界。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智慧不是坐在那边不动的，不是在坐中修，这个智慧要在哪里有用处呢？入正而现用，正者就是一切的境界啊，境界。所以呢实一切处亦如是，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法都有利弊得失，所以呢要对治这些利弊得失，就要用新的一法去调柔他有所得的相。所以他说十一切处等这些法亦如是，观取少许青色，视一切物皆能使青，同样观一切法黄，一切法赤，一切法白，皆是如是。复于八圣处中，八圣处圆中得自在。八圣处呢也是呢在这个所谓的不净观白骨观当中呢，能够对治什么？对治厌不想啊，这是八圣处观，就是所谓的八解脱了哈。乃至于呢在八倍舍当中呢，初跟二倍舍，所以两倍舍呢是观身不净，而第三叫近倍舍，第三近倍舍呢是要观，反而要观身的清净相，来对治什么？对治前面两种倍舍的身不净的厌不想。而四无量心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虽然这一切的性是空的无我的，但是你要修四无量心，以慈观众生，希望令他们得乐，而悲无量心呢能够观众生受苦，于是你会升起拔苦的心。你观喜无量心呢，观你现在所得到一切的法喜，希望众生也都跟你一样能够同沾。舍这三心，但观众生无有障碍，能够同住涅槃，同证涅槃。所以既然发起四无量心，都是希望所有一切法界的众生都跟你怎么样同成这个智慧啊，同成这个智慧，所以呢让你怎么样不会啊，不会入住于这种枯心丧志的无余涅槃当中啊，这是也是对治我们枯心定的形象。复次有两种观，第一种叫做得解观，第二种叫做实观。而实观是指三十七道品，实观者就是涅槃智的观法。你要证涅槃智，以什么来修呢？以三十七道品来修。但是以实观难得故，所以次第说得解观。得解观，请各位旁边写一下，就是对治观。对治个别个别出众的形象，就是个别个别对治我们法执的形象，个别个别对治我们有所得的心，所以呢要修四禅八定等这种种的对治观，以这些得解观呢令我的心呢柔软，易得实观。只要心柔软下来，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个心能够升起的话呢，三十七道品正得各个品呢空自性不可得，就比较容易了，是这个意思。才有办法呢用三十七道品呢如实观得入三涅槃门。所以呢说这七法呢啊，说这七啊，说这八法呢是所谓的助道法，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三十七道品已经是正涅槃智的助道法，对不对？而这八法呢又是三十七道品的助道法啊，是这个意思。好，底下呢就是先界定 三谢托门，所以你可以在天的这个地方呢写三三昧干或者是三谢托门。那首先先界定空，问曰何等空涅槃门，答曰观诸法我所空，其实应该是我空我所亦空。为什么空？诸法就是我所这一切的法哈，诸法从因缘和合生，无有作者，无有受者，如是观察称为空涅槃门。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他说空门呢，如忍字品中说，这个忍字品呢是在前面呢，应该在哪一个地方呢？我没有去替各位查哈，是在讲阮顶忍士第一次三根那个地方讲，曾经有讲过，各位不晓得能不能记得。我找到地方再跟各位报告，你们各位也可以自己去查哈。那么就在讲种种阿毗跋致形象那个地方，知是无我，无我所以，众生云何于诸法中心着呢？为什么会升起我见呢？行者思维就做以下这种念，怎么样念想呢？诸法从因缘生，无有实法，但有相。而诸众生取是相，就着我所。我今呢，当观是相，实有相可得吗？于是呢，请在天人的地方呢，由此开始呢，开无相涅槃门的界定。我把这段文稍微解释一下。前面呢说空，空是什么？说空，依因缘说空。那么既然依因缘说空，因缘有没有相？有相。所以这边所谓的有相，是指有因缘相。比如说，我们借着麻的相，那么把麻结成绳，于是呢说有绳，对不对？于是我去观察绳有没有自信，发觉没有啊。绳的自信依什么而得呢？依麻而得。所以麻这个因缘是有的，绳这个名字法是无有的，对不对？所以空涅槃门空什么？空那个名字法，空那个名字法，但是还有什么？还留存那个因缘相。可是如果众生没有彼类智慧的话，他没有办法以一知十的话啊，他没有办法这样彼类去同理可证的话，他又着这个麻是实有的，他又不晓得麻是纤维的粗相，对不对？和纤维见那个相说什么，对不对？你麻如果还保留在这个荨麻还是植物的那个青绿相的话，你会说是荨麻，不会说是有麻绳的那个纤维相，对不对？一个一个去推，荨麻有相吗？荨麻也是从种子来的，从种子阳光空气水一切的因缘而得的。硕硕继续往前，一直不断的找，一直不断往前找，找有没有实相可得？无实相可得，没有开始那个根本相可得。所以呢，相无实无终，你可以说它有相吗？有相是因为截取啊，你断了一个有前有后啊，有前有后，截取这个相，所以说是取相。所以众生因为他个人的知见取相。着我所依着我所见因缘相说有相，说是有相。于是呢，我进一步呢去观察这个相到底可不可得。于是进一步就说了，审谛观之，用四谛的道理呢，用世俗圣义二谛的道理呢来观察都不可得。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以下就举男女相来表。男女相、一义相等，男女相是平等的。男女相是平等。那么呢，在经上常常都会讲啊，丈夫相，而去呵斥什么？呵斥女人相。那么所谓的丈夫相，是指三十二相，是指佛的身相啊，是指以佛的身相为殊胜。凡是不如佛的身相，都谓之什么？都谓之女人相。而女人是名字，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男女的这个分别。以下就是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所谓的男相跟女相，这个一义相的分别，这个相是不是真的个个有自信可得呢？他说皆不可得。我想这个事情用我们的世间法来看，用世俗地来看，只要一个女孩子啊， 把头发剪短了，穿男生的衣服，对不对？然后呢，声音呢也喊破喉咙了，变得粗粗的，对不对？走起路来也是丈夫摇摆像，就摇摆那个样子，对不对？你啊，人妖也是嘛。男生呢，经过外科手术割除器官，然后呢，用外面注射荷尔蒙改变身相的分别。你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好，无有定向可得啊，无有定向可得啊，乃至于呢，我们有很多的畸形的这个现象，都可以知道这些定向是不可得的，都是借由什么？都是借着外相哈、啊，外相产生可以区别的相，而他的自信相本身呢，是随着他的意要，借因缘来生一意相，所以一样，男女相的分别还是继续可以用种种因缘正观来去区别，啊，来去看，何以故？诸法无我，无我所故，空，空故，无男无女。一义等，一义等法，我所中名字而已，对不对？而这个名字是一是义，可以说是一吗？可以说是义吗？都可以说，但是呢，都无自性可得。以是故，男女一义法实不可得。啊，男女一义法实不可得。男女者是约着我们的相来说分别的，而这个相等不等于他？自己本身这个本体的自信并不对等，并不对等。一个男生他可以变化男生相，也可以变化女生相。如果我们的相只从相上来见的话，你见相的分别并不等于性实际上的分别，这是姑且假设自信可得了哈。真的有 DNA 的男生呢、啊、DNA 的女生呢、啊、用这样来看啊，这样来看，所以这些都是作用，这些都是作用。如果不产生男生女生个别差别的作用的话呢，这个相的分别也是名字法而已，也是名字法而已。所以呢，又回到相不可得，留了什么？留了作用。可是作用如果不去造作的话，作用相纵使有，作用相可不可得？你也要借行业因缘，真是付诸于造作才可得。如果你不造作的话，作用有没有？我有产生作用的能力，可是作用生不生？没有行业因缘的话，作用这个能力毕竟还是不生的。所以要生法一定要怎么生？因缘具足，还要有造作，这一切一时一时还要相续，对不对？只要一段相续，这个法就怎么样？就断了，这法就不能够继续维持那个相，没有那个相就没有那个用，离了相用，体也不可得，啊，如是去观察。所以呢，进一步去说，我很喜欢这句话。复次，我们的身相是什么？四大即照射为虚空，故名为身。啊，四大即照射为一个虚空，你就把那个虚空呢称为叫做身，啊，称为叫做身。而四中。内外，内是内六根，外是外六尘，依着内六入外六入，因缘和合生四啊，生四，那个种啊是指那个种子生四了哈，主要是那个四生四种，那请把那个四画下来，前面已经有四大了，对不对？加上四这一大，然后呢继续玩哈，还没有完，生得四种。这个那个四种啊，那个四，请各位画一条线，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四，八四的那个四。那这个字也是对的，这个四是指那个子四代名词，就是指前面那个四，啊，六四也好，或者是八四也好，啊，你跟这个八四种合做种种事，于是会有言语相，会有坐相，会有起相，会有去来相。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跟这个大虚空，这个空大合成六大，有没有？合成于空六种合合中，强名为男，强名为女。所以我刚刚就讲了，你说一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我们从相上来分别的话，其实是以他个别 DNA 所造就的四大。 然后呢还要依着什么？依着这个四大为虚空这个身相，看他自己的四心分别，他想变男还是变女。如果他今天升起一个我今天想要扮女装的心，对不对？于是他就借着女装的相因缘装扮其身，然后呢在这一个空间当中呢走路腰娇逼的，然后呢你看到了，你就看到什么相？六大变现出来的男女分别相。所以你看到的是六大种的和合身相，在六大种和合身相的差别当中呢，强名为男，强名为女。我们能够验明正身这个男相女相的真正的实体是真正 DNA 的男跟女吗？我们不能真实去这样相上去检查的，相跟他 DNA 的相属性是没有一定的相属性的。好，如果你不能够去这样子，于是我在相上六根所见的分别相不等于他的自信，所以他的自信没有决定的自相可得。所以离了这六大的和合，没有相的分别自信可得，是这个意思。所以所有的相只是六大和合分别所生的相，而没有真正的自相。啊，每一个差别相都是六大相，男生相也是六大相，女生相也是六大相。如果本质是他的自相的话，你不应当从他的差别相上去看，你应该看他的本质才对嘛。而本质无非就是四大，加上空，加上四，对不对？造作种种差别，所以说相有差别，六大的自信展现出来的自相没有差别，只是名字法上强名为男，强名为女而有差别而已。所以他说，若六种是男，应有六男。意思就是说，如果六大种可以分别有某一种四大是男的，有某一种啊，某一种六大是男的，某一种六大是女的，那么于是呢，各个六大应当有男生的六大，有女生的六大，对不对？于是以地大而言，地大就有个叫的男地大啊，有一种地大叫做女地大，阿里甘姆。我们身上随便拿一个细胞出来，那个细胞 DNA 可以有差别，可是论它的本质性来讲，还不就是蛋白质吗？还不就是氨基酸和合吗？对不对？它连它的化学方程式长的形象都是一样的，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就六大种性上来看，不应当有六种差别。那么如是呢，不可以一做六，也不可以以六做一，意于地种中不能够分男地种、女地种，乃至于四种也没有男四种跟女四种种种的差别。若各个中没有男女的分别，和怎么会有男女的分别？所以他说，如果各个无别，和中也应无别。底下举个例子很好玩，他说六狗各有六只狗，各个不能生狮子，那合起来怎么会生出狮子？因为呢，狗中没有狮子的基因嘛，所以呢，狗生狗，狮子生狮子，不会狗生狮子嘛。所以你和再多非狮子的法，也不能因为和会生法，所以和中也不能生。为什么？无自性故，狗没有狮子的自性啊。于是呢，以无性呢来说无自相。问曰：何以无男女？虽神无有别，即身分别有男女之一。我记得妙老曾经讲过例子啊，他说我们是不记得我们前身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如果我们前身还是人呐、啊，那假定我们像我、啊，如果我想我的前身如果是女的啊，那我今天呢，为什么我女生的性格不见了？对不对？为什么女生的声音不见了？为什么女生的思想不见了？对不对？这些思想啊、行为啊、种种造作的习气，为什么不见了呢？为什么如果我这个灵魂是有一相常相可得的话，为什么我从过去生来到现在，而那些东西在哪里？如果更可怕的是，如果过去生是狗，那我这一生是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去吃屎呢？乃至于我会认为屎是很臭秽不堪的东西呢？我过去生的习气为什么不带到今生来呢？所以表示说，过去生的那个相有自信吗？那个自信 只是一种隐显随缘的现象差别而已。因为今天我身为人，跟一群人的形象一样，而我生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存在在这里，于是呢，我学习这些人都怎么生活，我就内化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认为是对的。只要跟这个形象是有差别，就是说不对的。所以你怎么去分别自信？你自信都是学来的，依着你先天的能力，借缘强名为种种形象分别。你不能够把这因缘认为是你的志向或自信，不是。他说，虽神无别，但是就他的身分来看的话呢，分别有男女之意，这应该是对的啦。是身不能离身分，身分也不应该离身。如见身分足，知有有分法，名为身。足等身分异身，身即是男女相。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用器官来分别。那这个器官呢，龙树菩萨用什么来破？用种相跟别相来破啊，用种相跟别相来破。这个所谓的有分法，倒数第二行中间有没有有个有分法？那个有分法就是那个人的一合相，那个一合，那个有分旁边写一下，金刚经的一合相就是人的种相。我们越种相说男女，那么依身分，身分就是用个别个别的部位，比如说用头啦，用手啦，用足啦，用躯干，种种的器官，整整的个别个别形象来区分男女，由个别的身分来构成一个男女的有分形象，这应当可以去分别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生理常识上来看，男女的种种身分相应该是不同的，啊，应当是不同的。好，答曰，你看那个龙树菩萨怎么答？他说：“神已先破，他说神无自信呢。如果说神有自信，你前一辈子是男，你下一辈子现女身相，你的性还是男的嘛？可事实上不然嘛，所以自信不能够现定相嘛，对不对？你随着一生一生的形象分别，个别个别随缘现象，自信并不决定相，所以神的自信破了，对不对？神的自信破了，那接着看。”身相，身相是有男女啊，为什么说身相也无男女呢？他说神已破，神已先破，身相亦坏，今当重说。若有是有分，名身，为各个分中具足有，为身分分在诸分中。这意思就是说，到底哪一个部位是分别男女的志向？是头来区别呢？是手来区别呢？是躯干来区别呢？还是个别性器官来区别？懂不懂？用这种身分相来看有分相的区别，到底你应该用哪一个身分相来区别有分的男女种相？是这个意思。他说：若诸分中具足有身者，头中应有脚。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种器官，它就是属于男生，就不属于女生的话，那今天我们有移植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今天如果把男生的这个手啊，啊，或者是某一个器官移植啊，乃至于如果我接受一个捐赠者，那个捐赠者是一个男生的肾脏，对不对？我移植他的肾脏，那刚好我们的DNA 是不违背的，我移植过来，那如果他那个肾脏是属于男生自信的肾脏，那进到这边来，我是不是我的身种相会变得有一分男相会现起，懂意思吗？乃至于如果换心，那个心是属于沉浸心的心，对不对？那心移植到我这边来，我是不是会如他一样的造恶呢？他自信是不是住在他的身分当中，移植到我的身相里面来呢？那善恶能不能够借着身分的自信可以移植而生呢？如果移植而成为一个总和的一合相，这一合相的自信会依着个别个别的身分产生分别吗？会吗？我今天变性手术，我把男性器官割除，对不对？乃至于呢，用整形手术造一个像，产生女生的性器官的差别，我会自动就变成女生吗？不会，我还是造作出来的。你纵使具足了 女生的身份形象，你的事，你的事，你不认定我是女的，我所有的行为表现，我所有的造作，我所有的偏好，还是现男生相。你说我是女的还是男的？所以离了姻缘，你用身份相是不能够决定哪一个身份的个别形象可以决定有分是男还是女。我用离文说比较了解，因为入文说我觉得不太善巧，因为头中有角，这样怎么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就代表一切，意思就是说你个别个别身份要能够区别男女嘛，总合起来才有男女相。那个别个别不能够区分男女，不能够决定这个人的属性是男是女的话，那合起来怎么会说是有分是男有分是女呢？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就念过就好了哈。若身分分在诸分中，是身与分无有异，有分者随诸分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身分一定是属男，我把这个男生的身分移到女生身上来，这个女生的有分就会变成男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不然呢、啊、事实上不然、啊、就用这样来破单一身分并不能够决定志向的分别啊。问曰，若主等身分与有分是差别的，是有救。我同意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单独的器官啊，或者是身相的个别能够决定自信或志向，我同意。但是今主等身分与有分身法不异，故无咎啊。那我就用总相来说，有男女应当是没有问题吧。所以底下就破总相。答曰，若主等身分与有分不异，头即是足。你说它没有差别，你说都没有差别，那么头即是足，何以故？二是四身不异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头啊，头跟男生这件事情，这个法是不义的，这话要怎么讲？容我想想，好吧，容我想想。我们念过，复次，因无故果无，非果无故因无。身分与有分不义，因果无故因无，何以故？因果依故。若依若意中求生不可得，生无故无处有男女，若有男女为即是生，为意生，生则不可得。若在于法，于法非色故无男女之别，但二十因缘和合以颠倒心故，未为男女。以上这一段呢，是辨因果相属。如果我们今天的男女在因地不做身分跟有分的差别相的话呢，在果相上呢就不能够去分别男女，不是果无而是因无。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没有果相上的男女，而是说在因相上男女志向没有办法分出一跟异，而身分与有分不异啊，身分是指个别个别的形啊异象，与有分就是男女的总相，不能够去分别，因果无故因无。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名字法上说两人是男是女，是说果相上无分别，并不是说他在因地的自信上无，就是说我们 DNA 可以分别我们有男生女生，但是在果相上当中呢，因为因缘造作个别的偏好不同，所以果上无分别，果上无分别啊，果无故呢，所以我们说因地的自信，男女的自信不能够去决定果的相，是这样的缘故。何以故？因果依故，应当是一致的，可是因果不能够有一致的形象，就是说因地的自信不能够决定果地的相。若依若意求生不可得，生无故何处有男女。如果在一切的因果相说依说意去分别身分跟有分都不可得， 因果的相属的话，这个身相就不能够去做分别。身相不能分别，何处能够去分别男女的一合相，就是有分相。若有男女，为即是身，为异身。这个男女的自相到底是属身呢，还是身外有一个男女的相？意思就是说，男女呢是一身有还是离身有一个男女相？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色身的造作，你不能去分别男女。可是你又不能够依着身分各个处说有男说有女，所以他也不能够离身说有男女。那么依着身又不能够去决定说是男女。如是以一意说身，则不可得。若说有另外一法决定男女，于法非色故，就是不是这个身啊，不是这个身相，故无男女之别。这个语法就是不相应，或者是抽象的，或者你事先分别所造作出来的虚妄法。那么虚妄法你不能够去分别男女，那是虚妄因缘所生的。但是二是因缘合合以颠倒心故，二是因缘指的是我们过去生的神是借这一世的父母的因缘生出男女相，依着二世的因缘才会现这一世的相为我分别男女。所以离了二世因缘呢，毕竟这一生我们所看到这个男女相说一说异都是不可得的啊。总说这句，我想用这句话来总结比较明了，意思前面呢做种种的辨析，就是告诉我们，就像前面的去处跟去时一样，如果离了二世的观待因缘啊，神性有吗？神性如果有男女，他前生的男性为什么不到今生的女生相当中现出男呢？啊，这是这样的差别。啊，那么如果男生相、女生相可以决定自性的话，那么你跟神、跟那个是神，应当说是一还是说是异呢？你也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所以唯有观待于二世因缘，以颠倒名言强说是男女，如是而已。如果离了二世因缘，离了名言的强分别，自性也好，自相也好，都没有男女的一相，也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啊。那么说一说异都是因缘观待，或者是名言生法啊，名言生法。由此呢，说男女的分别相，非一非异。如记说，抚养屈身立去来，是瞻言语终无实，就是指男女的那个形象，在一切时当中的各种威仪造作哈，威仪造作都不能够去真实分别。风衣事故有所作，世事灭相念念无。风是代表四大了哈，四大者依着四心，所以有所造作。而这个造作呢，在哪里造作？在空大中造作。所以这边就是讲六大种的合合身相。但是世事灭相念念无，世事这个世心是生灭的啊，生灭的念念无助。那么如果形象分别是一世而合合六大而有分别，那么这六大的合合相是不是随着世心的生灭念念转无呢？念念转无呢，而彼此男女生我心，生作者受者的分别心，造作男女相的这个主体，或者是观察男女相的分别者，说有男女是生我的世心分别。无智慧故妄见有，我们没有办法用因缘正观如实的去观察而妄见有法。骨所相连皮肉附，而这个身相实相是什么呢？是骨所相连薄皮包裹，机关动作如木人。各位如果有去看过人体奥秘的话，里面那个筋啊，那个筋啊，那个血管啊，就这样子互相牵连啊，真的看到那个溶解了以后，那个筋骨相连的相状，真的感觉就是那个带着线的 puppy 那个木偶被这样子某一种能力去抽动，机关动作如木人，那个木人就是木偶啦啊，如木偶一般。 内虽无实，外是人。譬如阳金，阳金的意思是烧滚烫的那个金属，你把那个烧红的金属呢丢到水里面去，会怎么样？会有那个声音出来啊，像那个实体法会出是声音之法啊，一如野火焚竹林，因缘何故有生出？那个生不是有作者，对不对？个别个别谁去造作？根本没有四心造作，都是和合声相，声音没有造作，可是却有能分别的形象的差别，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呢，都好像是烧烫的金投到水里面去，或者是野火呢焚烧森林，会生出噼噼啪啪的相。而这个响声呢，因缘和合有生出，而这个声相，你不能去分别作者受者种种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只是自己的自心妄见而有。一样，男女也是这样，由六大来看他的相分别呢，是不可得的。如是等诸相，如先所说，此中应广说，是名为无相门。所以由相来看，进一步来看，相由二十因果去解析。如果相从自性决定的话，相随因缘会改变，所以呢，性不决定相。那么如果相各个有别，性就不能够决定相的话呢，相的分别各个无有自性，对不对？各个无有自性，只是强名分别而已。所以你记得强名分别呢，你不能够随名去逐实，依此而破相真正的性啊，没有自相的分别，由此观无相门啊。我觉得今天讲的不好，各位见谅哈。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到这个地方告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看这个无作哈，一直我们会读到哪里呢？读到773页啊，大概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学习。